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278天，今天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四章，路加福音四、五章。我们先来看看马太福音四章，耶稣受试探，圣灵刚刚降在主耶稣身上，接着就立刻引导他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在建立天国的进程中，主耶稣受洗以后就主动受试探，主动迎战，显明天国之王的得胜。撒旦试探的目的是要引诱主耶稣做错事，在天国之王刚显明身份的时候就立刻打败他。这是一场很重要的属灵征战，但主权却掌握在神的手里。神不需要考验他的独生子，但却要主动借着魔鬼的试探向撒旦和世界显明得胜的主耶稣是配做天国之王的。圣经并没有教导我们主动去受试探，但是当我们达到一个属灵高峰的时候，神也常常允许前面有试探来临，因为顺服神的人是魔鬼首先攻击的目标。魔鬼不会浪费时间对付那些对神冷淡的人，因为他们早已是他的囊中之物。另一方面，神也允许借着这试探要显明我们得胜是靠着神的话语。旷野指的是犹大旷野，就在主耶稣受洗的约旦河西岸不远。传统认为撒旦是神起初创造的天使长之一，因为骄傲而堕落成为魔鬼。中世纪教会称他为路西法，即明亮之星。圣经称他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并指出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可能指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撒旦一起堕落，成为邪灵，又称巫鬼。主耶稣不是在禁食期间饿了，而是后来就饿了。神不能被饿试探，但此时主耶稣隐藏了他的神性，完全站在人子的地位上，魔鬼才有机会试探他。主耶稣并不是以神儿子的身份去接受试探，因为神所要得着的是人。主耶稣就算以神儿子的身份胜了撒旦，神还是没有得着他所要的人。所以主耶稣要站在人子的地位上去面对试探。他会饿，就说明他是一个有血肉之体的真正的人。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首先的亚当在伊甸园怎样以一个无罪的人接受试探，末后的亚当主耶稣也以同样的情形去面对试探。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因为他的心单单仰望神。我们不可主动靠近试探，但也不必惧怕试探，因为神若以为美，他也会用我们去胜过试探，叫撒旦蒙羞。因为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去抵挡试探，而是单单信靠神。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禁食40昼夜和最高的山会使犹太读者立刻联想到西奈山上的摩西和往西奈山去的以利亚的禁食，想起摩西预言神要从以色列人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也会使犹太读者联想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40年，认识到主耶稣才是得胜的真以色列。那是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正因为主耶稣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面对试探，所以魔鬼也用在伊甸园对付亚当夏娃的方法来引诱主耶稣离开人子的地位，离开十字架的道路，可以彻底破坏神国度的计划。那试探人的早就窥伺在旁，等主饿了就来给主出主意。他也常常在我们有需要或困难的时候近前来，给我们出一些貌似合情合理的主意，叫我们只顾自己的需要，不顾神的旨意。魔鬼并没有质疑和挑战主耶稣神的儿子的身份，而是用合情合理的理由引诱他把石头变成食物，离开人子的地位，单单以神的儿子的身份行事。主却始终站在人子的地位，他若在人子的地位上胜过了试探，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也照样能胜过试探。魔鬼用难处来试探人，是要叫人离弃神，阻拦神对人的恢复。神却用难处试炼人，为要除去人的掺杂，把人恢复到起初的样式。试炼的结果使人更靠近神，试探的结果是叫人更远离神。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首先的亚当最先失败在吃的上面，灵被肉体支配，只重视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满足了肉体的情欲，却离弃了神的话语。末后的亚当主耶稣却最先得胜在吃的上面，肉体被灵支配，宁可让肉体受缺乏，也不肯离开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此他就能站住人子地位，不让魔鬼做主。神所要得着的人应该单单仰望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权柄，魔鬼却要引诱主耶稣看重自己的需要，不顺服神的旨意。他的试探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目的都是要叫人离弃神，不让神的着人。主耶稣不是说人不需要食物，而是说人的生命里最不能缺少的不是食物，而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不是不能把石头变成食物，他有能力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他同样可以行石头变成食物的神迹，但他知道这饥饿是神让他经受的，为要表明凡单靠食物而不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话的人，就没有活在神国的实际里。主耶稣不久前刚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称他为神的爱子，现在就有个声音怂恿他证实自己爱子的身份，这个声音和天上的声音是不是出自同一个来源？主耶稣的验证方法就是圣经，凡与圣经不一致的就不是从神来的。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迷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迷，免得迷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熟悉圣经，既然主耶稣靠着神的话得胜，魔鬼就引经据典的对付他，张口就是因为经上记着说，他的确是在说神的话，但却不是为了叫神的荣耀，而是为了满足人自己，所有叫人满足而不叫神得荣耀的，都不是出于神。神一切的应许都是要叫人得着他，享用他，使他的荣耀在属他的人身上得着称赞。魔鬼断章取义地引用圣经，故意在他的使者和用手托着你之间掠去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以扭曲圣经的本意。神在我们正常行走的道路上保护我们，并没有叫我们故意往下跳来试探神是否信实，歪曲神的话，断章取义地用圣经来附和自己的见解，不但自欺欺人，也最容易让不认真读经的人真假难辨。神的儿女如果不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还不如魔鬼熟悉圣经，怎么能抵挡得住魔鬼呢？主耶稣如果接受魔鬼的建议做这件惊人的事，马上就可以轰动出名，所有的犹太人都会来跟从他，表面上就叫神轻而易举地得着人了。但如果主耶稣走了魔鬼的捷径而离开十字架的道路，他就离开了人子的地位，实际上就是让神失去了他所要得着的人。许多人替神所出的主意是否也是不需要十字架的捷径呢？主耶稣拒绝了能立刻见效的聪明办法，绝不离开愚拙的十字架的道路，始终降卑站稳在人子的地位上。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主耶稣并不与撒旦辩论，而是直截了当地向魔鬼宣告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相信神是神先说话，我们照着去做，试探主你的神。是神并未说话，人勉强神去做，实质是怀疑神。充满信心的祷告和试探主你的神只有一步之差。魔鬼最喜欢用这个来试探人，因为这个做法最能抓住人的心。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没有任何一座高山能让人看到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可能魔鬼带着主耶稣上了当地一座最高的山，然后在异象中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主耶稣看。这世界本是神的，现在却握在那恶者手下，魔鬼成了这世界的王。我们立刻会联想到摩西在尼波山上俯瞰应许地的情形，有传统认为这山就是耶利哥城西的试探山。魔鬼知道地上万国的荣华只是过眼云烟，只是眼目的情欲，所以他舍得用这么大的善意来交换神在人心中的地位，窃取神所该得的敬拜，让人顺服他的权柄，阻拦神国的降临，那才是他真正想要的目标。我们的心若是向着这世界的虚荣，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敬拜魔鬼，落在魔鬼的权柄之下。主耶稣来到地上，正是要把全地从世界的王手中收回来，使神的权柄临到全地。现在魔鬼愿意把世上的万国拱手相让， 让末后的亚当不必走十字架的苦路，不必经过属灵征战，就可以在地上建立比罗马帝国还要伟大的国家，让全世界人民都可以在他秉公行义的治理下享受平安幸福。这难道不合神心意吗？主耶稣当年面临一个选择，他要成为一位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还是一位立刻统治天下的弥赛亚？今天的基督徒也常常面临同样的选择，是走十字架的道路，追求属天的国度，还是靠人的努力建立地上的公义国度？首先的亚当只注目那棵树的果子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满足了眼目的情欲，却离弃了神的话语。主耶稣却单纯的注目神，专一的拣选神，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不介意失去属地的好处和方便，因此他就不会被眼目的情欲所吸引，不让任何神以外的人事物代替神。我们若要胜过试探，胜过物欲的蒙蔽和欺骗，也要向神建立这样绝对单纯的心智。主耶稣斥退了魔鬼，第一次叫出了魔鬼的真名撒旦，说出了天国之王和世界之王的征战本质。撒旦的真正目的就是利用万国的荣华来诱惑人心，引人追求并侍奉神之外的事物，借此来抵挡神，对抗神。天国的显明是一场激烈的属灵征战，主耶稣用天国之王的权柄胜过了世界之王，也向我们显明了一条胜过试探的得胜之路，让一切跟随他的人来效仿。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单单敬拜神、侍奉神的人，可以运用神所赐的属灵权柄来抵挡魔鬼，斥责他：撒旦，退去吧。主耶稣的得胜证明他就是神所要得着的末后的亚当，他配做天国之王，但魔鬼只是暂时离开耶稣，他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败就停止抵挡神，还会不住地寻找机会把人夺去。他在主耶稣身上得不到的，就要在神的儿女身上得到，但我们却不必惧怕，因为天国之王早已击伤了魔鬼的头。基督当日在地上站住了人子地位，羞辱了仇敌。我们若活在基督里面，他就能扶持我们，保守我们站稳属天的地位，让我们能因着主的得胜而向魔鬼夸胜。试探就是魔鬼把一些主意送进我们的心思里，要叫我们怀疑神和神的作为，产生离弃神的意念。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试探的指导，试探的意念就不会产生犯罪的结果。我们若把受试探看成是犯罪，就会落在自我控告的光景里，这也是魔鬼的另一种诡计。因为受试探并非犯罪，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来4:15。我们不能禁止魔鬼对我们的试探，但却可以靠着圣灵的宝剑去拒绝试探。主耶稣三次都用经上记着说的话语胜过了魔鬼的试探。我们若不跟随魔鬼的意见、人的意见去行动，而是单单顺从神的话语去决定自己的道路，神的话语就能成为我们胜过试探的圣灵的宝剑。我们再来看看路加福音5章，耶稣呼召门徒。格尼撒勒湖就是加利利海，又名提比利亚海，古时原名基尼列湖，捕鱼业昌盛，人口密集，许多村庄环绕湖而立。犹太人并非不知道海有多大，他们很熟悉地中海，但三卷福音书的作者都根据传统称加利利海为海，而在外邦人路加眼里，这只能叫湖。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在此之前，西门彼得曾在约旦河附近被他兄弟安德烈带去见过主耶稣。后来他回到加利利打鱼，加利利海的船一般都无篷，长7至10米，在船上讲道，可以避开人群的拥挤，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听见。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主耶稣不但讲道，也没有忘记彼得的专业工作，他不但用话语来教导人，也要在我们自以为最有把握的专业领域，把我们带到水深之处来经历它，让我们脱离自己的学问、经验和眼见的事物，从里面真正认识他是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个神迹发生在彼得自己的专业领域，所以他深知这一网渔获的意义，立即认出这是个神迹。他在外面认出主的作为，里面就遇见主的自己， 主是生命的光，所有遇见主的人都会在这光中立刻看见自己的败坏。所以彼得的反应不是为这么多的一网鱼而兴奋，而是像任何遇见神的人一样战惊俯伏，就像以赛亚一样在主面前看见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不配也不敢靠近神。彼得早就见过主，也见过主耶稣医病赶鬼，但是他还没有完全认识隐藏了荣耀的主。主耶稣在水深之处让彼得真正的经历了他，认识了他，所以彼得在下网之前称主耶稣为夫子，如今却承认他是主。凡真正承认基督为主的，用不着主来责备他，也用不着别人给他讲什么道理，里面就被生命的光照亮了，必然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越认识主，越经历主，越认识自己的败坏，我们若还觉得自己不错，就证明我们还不够认识主。当主赐给我们一网鱼的时候，我们是为着恩典兴奋不已，还是因为主的光照而俯伏认罪呢？彼得和安德烈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早已跟从过主耶稣，后来又回去捕鱼为生。现在主第二次呼召他们，要他们放下职业，从事更有价值的得人工作，把人带进神的国度。这一网鱼是彼得人生的重大转折。彼得因看见自己的败坏，就求主离开，但主却反倒呼召他跟随。真实蒙召跟随主的人，都是自觉不配的人。但圣灵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败坏和一无所有，并不是要让我们停留在自己责备自己的消极光景里，而是要领我们进入积极的恩典中。从今以后，不再指着自己夸口，而是单单指着主夸口。这些人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因为他们已经真实的经历了主，认识了主。他们职业生涯中所见过最大的一网鱼和刺下这网鱼的基督相比，已经无关紧要了。他们撇下了属地的所有，是为了得这属天的丰富。虽然彼得在一年前就已经听过主耶稣的教导，知道他是基督，也明白得鱼的事业并没有永恒的价值，但无论主耶稣怎样教导呼召，怎样看到主耶稣医病赶鬼，他还是不能撇下所有的。现在他从里面真正认识了主，看见了基督里荣耀的丰富，就立刻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去的人。人肯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主，不在于任何人的教导劝说，乃在于里面真正认识了基督荣耀的丰富。撇下所有的并不是说他们抛弃了家产或与家人断绝关系，也不是只扔掉一网鱼而不顾，跟从了耶稣就是做主门徒。当时犹太拉比不只是传授道理，而且和门徒生活在一起，以自己的日常行事为人言传身教。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宗教的仪文不但不能带来神国的显现，相反还会产生对属天权柄的抗拒。神国不是建立在律法上，乃是建立在属天的权柄上。人所要做的不是显出外表的虔诚，而是里面真实的接受神国的权柄。新布因未缩过水，若用来补在旧衣服上，当洗衣后晾干时，新布会收缩，把旧衣撕破。律法活泼的精义不能被限制在死板教条的旧皮袋里。新酒指新近酿造的酒，皮袋是犹太人用来盛装饮料的羊皮袋，新酒发酵的力量较大，旧皮袋因陈旧而缺乏弹性，经不住新酒发酵膨胀所产生的压力，容易爆裂。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